丁路德说，在诗篇中，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，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，就是天堂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。上一回呢，我们提到了智慧诗篇的第37篇，而且也提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跟背景。那这一回呢，我们要接续着诗篇37篇继续讲下去。我们现在要来看难解的字义解析。我们先来看37篇的第一节。37篇的第一节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这里提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就是指你不要因为恶人而忧虑的意思。这里的动词心怀不平，或者是说忧虑，实际上是指烦恼。这个字在前几节经文里面大致上出现了三次，这三次分别出现在37篇的第一节、第七节跟第八节。这三次呢，为诗篇定下了基调，告诫读者，不要对作恶的人以及他的繁荣感到愤怒或者是焦虑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第二节。37篇的第二节提到了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因为他们像草一样，很快就会枯干。这是诗篇作者介绍的对作恶者问题的第一个解决方案，意思是要说他们不会持续太久的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第三节提到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这一节的意思是说，居住在土地上，享受他所赐的安全牧场。这一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其实是诗篇提出来的替代方案。住在那地的这个意象是取自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的历史经验的比喻。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0章的12节。因为这一节经文提到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这里讲的得以长久，应该跟37篇第三节这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希伯来文的放牧跟信实这两个字，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的翻译是享受安全的牧场。那这个短语的优美翻译呢，当然也考量了动词放牧的这个意思。下面我们看37篇的第四节。37篇的第四节提到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里讲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就是指你们要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，字面意思很好理解。这是赞扬对主的信任的另外一种方式，它呢不亚于喜乐。当一个人的欲望完全跟上帝的旨意同意的时候，这个人除了上帝之外别无所求，他自己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完全融合在爱里面。诗篇当中呢，常提到的欲望受到道德法则的约束，这是37篇的第四节。接下来我们来看37篇的第五节， 提到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而这里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指的就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。而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的字面意思是，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行。这是赞扬对主的信任的另外一种方式。往下我们看37篇的第七节，提到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这节经文里头提到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指的是说当他们施行邪恶的诡计的时候，你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保持安静。这里的动词如果是英文版的翻译的话，会翻成 be still， 就是安静、沉静、沉稳。意思当然也是指你要放弃急躁的心态，你要忍受顺从。那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的诡计或计谋呢，是指给其他人带来麻烦的计划。接下来往下我们看37篇的第八节。第八节提到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其实就是指不要发怒，转离愤怒的状态的意思。避免愤怒呢，是智慧文献当中常见的主题，比如说箴言的22章24到25节，29章22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处的经文，先看箴言22章24到25节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这一处的经文提醒我们要离弃愤怒，转离愤怒。再来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，29章22节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这一处的经文也提醒我们，不转离愤怒的话，就是会多多犯罪的意思。下面我们看37篇的第十节，提到还有片时，二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这边提到还有片时，二人要归于无有，其实就是指说不多时，二人就归于无有，就消弭了。在这里呢，重申了37篇第二节的观点，也就是在说二人迟早要像草一样，很快的就枯萎了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第11节，提到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里的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实际上指的就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其实是一本呢，将希伯来文的 Anavim 翻译为 Praes， 因为 Anavim 呢是指那些贫穷无助的人，他们接受自己的贫穷状况，并且向主求助。往下我们看37篇的第12节，这里提到了说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。这个向他咬牙指的是咬牙切齿，指愤怒的一种姿态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诗篇的35篇第16节。这一节经文说到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所以这个经节呢，向我咬牙跟诗篇37篇的这里指的向我咬牙是一样的意思，都是咬牙切齿愤怒的一个姿态跟模样。 往下我们看37篇的13节。这一节经文说，主要效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主要效他就是指耶和华神发笑的意思。主知道审判恶人的日子即将来临，所以神就嘲笑他们的天真，或者更好的翻译是嘲笑他们的傲慢，以为上帝会忽视他们的邪恶计划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1章26节跟诗篇的2篇4节。箴言的1章26节说道，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。这里的发笑跟这边的主耶和华神发笑意思近似，而诗篇的2篇4节提到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这里也是近似的意思。我们往下看37篇的第14节，提到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这里提到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就是把弓弯曲了，弯弓的意思。那从字面上来看的话，是指踩弓或踏弓的意思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15节，提到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这里说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是指作恶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受害者。那当然这个原则是诗篇里面常见的正义原则，这里可以参考35篇第8节。35篇的第8节提到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35篇第8节很显然，他的意思跟这边的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意思是一样的。再来往下我们看37篇的21节，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这里所说的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字面上来看就是恶人借而不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那义人是慷慨施舍的，这里是预言性的应许，可以在生命记15章6节里面找到。15章6节提到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诗篇的作者呢，也在37篇的21节断言说，对先祖的应许在那些蒙上帝祝福的人身上实现了。下面我们看37篇的23节，经文提到了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这里说的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就是指耶和华使喜爱他的人的脚步坚定。在英文版里头的动词是用 delights 这个动词，那跟37篇的第4节中的动词用的不太一样。37篇第4节的动词是以耶和华为乐，跟这边的喜悦，其实动词虽然不同，但是他们是同义词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25节，经文说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这边说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在字面的意义上就是指我曾经年轻，现在我老了。在这里和在37篇的35到36节中，诗篇作者以第一人称在说话，跟他所讲话的人分享他自己的经历。再来我们看37篇的27节， 这节经文提到，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。这里的字面意义是在说，你们要转离恶，要行善，那么你就将永远住在这个地上。行善的劝告显然是对37篇第三节的同一个听众说的。因为在第三节的部分呢，诗人劝告第三节的听众说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。而在27节的部分，也是诗人在劝告听众说，你当离恶行善。所以这两节经文似乎在暗示着，他们已经开始从事邪恶的行为。很明显的，这是一个濒临灾难的社会。
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美丽创造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。上一堂课呢，我们讲到了37篇的第27节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37篇的30节。这一节经文说到，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字面的意义上就是指说义人的口说出智慧。那他所用的动词在英文版本里头是用 utter 这一个字，出现在诗篇的一篇的二节里面。那在第一篇出现的时候，是在描述那些不断的默想妥拉律法的人，所以他的结果是稳定的，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他们的脚不滑倒。这里也可以参考下一节37篇的31节。这节经文说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我们继续往下看到37篇的34节。这一节经文说到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指的就是你们要仰望耶和华，谨守遵行他的道路，他就会高举你。这是对诗篇作者听众的一个直接性的讲话。而这里呢，从动词的一个代名词的字尾，他要高举你，以及37篇第5节第6节中名词的代名词字尾提到了你的道路，你公义的赏赐，你的辩护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到37篇的35到36节，提到说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其实在讲的就是说，我看见一个邪恶无情的人，虽然我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诗篇作者在第37篇的25节中，第二次提出了他的个人的观察，其中是关于义人的，而这里是关于恶人的。这里对恶人繁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跟37篇的第10节相同，就是在告诉听众说，他们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接下来我们看37篇的37节，提到说，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 这一节经文呢，字面上的意义是在陈述说，未来等待着那些寻求和平的人。未来字面意义就是在后面的部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有一个了解希伯来人心里的一个窗口，他们的背部对着未来，所以看不见，以及他们面对着过去的脸孔，我们是可以看到的，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。最后一节我们来看37篇的40节，提到说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这一节经文其实就是在讲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的意思。这第40节呢，总结了在第34节发现的这一首诗的神学，就是说你要仰望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必抬举你，使你承受那地。恶人被毁灭的时候，你必亲眼看见，义人将会看到他，就像诗篇作者本人所看到的那样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照回来37篇的35节，提到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但是36节就跟着讲说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37篇的所有的经文上的难解字义的解析。诗篇37篇所涉及的应报的原则，出埃及记21章24节的律法是应报原则的一个经典表述，因为他提到了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、以手还手跟以脚还脚，他不涉及了任何的怜悯，并且规定对犯罪行为进行同等和类似的惩罚。尽管西方世界仍然依据这一项原则来行使法理，比如说死刑，但是有许多程度的调整。虽然诗篇并没有放弃这项原则，比如说诗篇的28篇4节提到了，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但是呢，他们仍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，削弱了社会作为正义施行者的一个作用，并且使罪犯和罪行都成为惩罚的实施系统。这种调整是显而易见的，希望罪犯的剑可以刺穿他们自己的心。这里我们参照37篇的15节就知道了，应报原则的这种变形在诗篇的道德体系中非常的频繁，使我们相信这是应对报复法的一个严酷本质的另外一种方式，也许可以减轻社会在执行它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。诗篇作者宣称列国将会掉进他们自己挖的坑里面，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9篇15节16节，还有7篇的15节16节。九篇的15-16节提到，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七篇的15-16节说，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大卫的敌人都掉进为他挖的坑里。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57篇的6节，提到说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更抽象地说，邪恶的本质在诗篇的伦理体系中形成了一条平行的轨道。邪恶、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，会导致他自行反弹。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54篇第五节，经文说到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而诗篇作者的敌人密谋反对他的邪恶，却落在了他们自己的身上。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27篇第二节、64篇第八节。我们先来看27篇的第二节，经文提到，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再来我们看64篇的第八节，经文说到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虽然诗篇的道德观不容易系统化，但是这种变化是通往耶稣道德观的一个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一边的脸颊被打的时候，我们另外一边的脸颊也当转过来由他打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39节，经文提到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以上呢是关于诗篇37篇所涉及的应报原则的一个解析。我们这一回呢，先将诗篇37篇做一个统整的一个解析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要看智慧诗篇的下一篇，就是第49篇。针对智慧诗篇的下一篇49篇，我们先做一点内容的提要。诗篇49篇呢，通常被归类为智慧诗篇。这一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主前的10世纪到主前的2世纪。有学者呢，更喜欢把这一首诗篇看作是训诲诗的类别，因为这首诗篇呢，跟其他两篇诗篇，就是73篇和139篇一样，他们的目的都在反思一个问题。在同样的思维的框架下，有学者呢，就想象诗篇49篇是向一位智者提问的产物。也就是说，诗篇49篇是处于一种咨询的一种状况，跟诗篇47篇一样，49篇的听众也是普罗大众，就是针对所有的民众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，并且进一步的被定义为，不论这些人是高低贵贱、富有或是贫穷。以上呢，是我们对49篇做的一点点的内容提要跟介绍，我们等下一回再来详尽的介绍诗篇49篇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。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。